因为牧师大卫牧师希望我能够参加台湾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查经的 Zoom 查经的这个聚会，他们上个礼拜看第四章，结果我得了顺服的福，感谢主。第四
感
章
谢主。
第二节，我们来读哈，我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感谢主。以前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一样，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生命的事，从来没有这种意识形态要去谈什么生命的事。小时候顶多知道说要认识真理啊，要行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哈。感谢主的怜悯，刚刚我们唱诗歌说，可怜从未曾知宇宙人间有个荣美福地，都不知道哈。后来呢，有点蒙主怜悯。接受了耶稣，也漂流无定，未尽荣美福地。我觉得好像我们生命的旅程，神的眼都在看顾，一步一步，他是好牧人，一步一步的提携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哈利路亚，乐居荣美福地。可以高唱凯歌，声遍荣美福地；可以赞颂主恩，赐我荣美福地。感谢主，因着信主，好像神把我的眼开了，叫我看到地上我们活过，我们知道有过去的事，有现在的事，可是。有时候还看不出我过去的事、现在的事有什么意义要我去留意，有什么功课要我去学习，啊，更何况将来的事哈。可是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逐渐的让我们对过去、现在、未来已发生的、正要发生的，或者是将来要发生的。他逐渐的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懂得去面对，去从里边领受启示。还有，我们以前活在地上，我记得我活在地上，偶尔看看蓝天，天很蓝，都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所谓属天的天上。可是现在。神让我们看到天上的事，地上的事，而让我们明白天上的那个属灵的境地所发生的事，更是在影响我们地上发生的事物。我感谢主，我不需要再像瞎子一样瞎走人生路，瞎走人生路，真的就是。有一些吃亏，有时候有一些浪费时日、浪费机会，感谢主，他实在太爱我们，难怪人家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耶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圣灵就更多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认识耶稣，那我今天就从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这边讲， 我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感谢主，以前这个门徒约翰，使徒约翰，他连自己的事都搞不定，他这个像雷子般的这个习性他都搞不定，可是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居然他可以上到天上，灵里可以被提息去看见天上的事，这都是神迹。那这个第二节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说我得了顺服的福，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这几天就一直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主，用他全能的命令，大卫牧师说这个权是完全的权，全能的命令啊，另外一个全能的命令是蛮有权柄的，那个全能的命令，用他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统管万有。如果我们遵他的命令而行，他就托住我们，他也管理与我们有关的所有的事，我的心得了安慰。另外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耶利米书有一句话很宝贵，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二节，这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西元前第七世纪，第六第七世纪的先知，十二节他说，我们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十二节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哦，神开耶利米的眼睛，他看到神的宝座不只是在圣殿里的，不只是眼睛看到他的圣所，这里讲的圣所不是地上人手搭的圣所，因为他说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所以这里的圣所是真帐幕。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安置在天上。现在太初就有一个宝座安置在高处，现今这个宝座在天上，就还有呢，神也把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这些接待他、信服他的人身上。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感谢主。这个圣所是荣耀的宝座。可是我记得我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主耶和华跟这个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看一下那一节好不好？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好，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啊，就第八节这里，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要摩西，晓谕摩西，要为他在地上造一个圣所，因为神乐意在人间与他的子民居住往来。好，那这个是地上的圣所。那真理的启示是一直往前的。神让耶利米在西元前6、7世纪就看到神要与人相亲的这个圣所，这个真帐幕是荣耀的宝座，早就从太初就安置在高处了。可是摩西呢，神开始地上的人，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地上的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天上那一位神为我们预备那样的一个福地，那样的福分，那个福地还不是地上的迦南美地，啊，那是属天的境界，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福地，是活水滚滚，哈，是满得神的滋浆滋润的。好，那样的一个福地。那神要来教育百姓，神要把福音给世人，借这个福音他邀请人进入他的生命里，进入他光明的国里，来享受与主同在，活水滋润他们这种丰盛的这个生命境地。那他怎么样让人能够明白？神要教育地上的百姓，他的百姓不只是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就是能信他的人。那他寻找到一个亚伯拉罕，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就不讲了哈。那现在呢，神要开始借着这个造圣所，把他的心意，把那个真理蕴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上次我说，有人讲新约的真理蕴藏在旧约的里面，旧约借着新约展现出它真理的实质。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神自己主动来做的，他是出，他是中，他 initiate， 他启动，他是创始的，他把这个事件，神创始这个事件。所以神要用摩西来为他造圣所，神需要先得着摩西这个器皿。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先主动开始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章。1到6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就是按着他平日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行程，就去到了神的山。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遇见神奇的事。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神来神主动借着焚烧而不毁的荆棘，主动的来找摩西。他的目的就是要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下面他有讲为什么神要来找他，要他带以色列民出埃及。那第三章十六节，他就跟他说他要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十六节，神对摩西说，前面他跟神的对话我想我们都很熟。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等一下。这是第十五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好，我们看十六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神指示他怎么行。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这个七族的这个人地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神说，你召聚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神向我显现。好，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主动。他跟以色列的长老说，是神向我显现，我来，是神向我显现，差派我来。他去见埃及王说，是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他，是他来遇见我们。好，那我们是奉神的命要来带人去敬拜他。那这位摩西 他的出生跟成长的背景，我们都很熟悉。我今天再简单的谈一下哈，他的出生跟成长背景，他的服饰，以至于才他在地上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整个都是一个神迹。是神，是神，使他在有信心的母亲约基别的腹中被怀胎、被孕育而出生，因着信，对不对？因着信。把它藏了3个月，不能藏了，就因着信，把它放在蒲草箱里，浮游在河流中，把它的命运交给神去眷顾和安排。神竟让法老的女儿看上这个弃婴。把它从水里取去，所以它名字叫摩西。他的姐姐看到了，因着信，就向法老的女儿推荐自己的母亲，来为乳养摩西的奶妈。从此。不仅可以确保摩西的人身安全和生命的滋养，因为他是法老女儿之子了，他不需要到受，不可能受害了。而法老的女儿呢，提供最好的给他妈妈照管婴孩的工价，也给他很好的东西来滋养这个孩子，所以他的身体得到保全，得到很棒的滋养，最宝贵的还能够得到他生母真诚信仰的传承，在他小小的年纪就把独一真神的信仰灌输到摩西的心灵里，以后。他也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听说他们当时，因为埃及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听说当时各地小国的一些王子都是被聚集到埃及这个地方来学一些学问，人间的学问哈。那。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能文能武。好，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如果他妈妈没有信心，他怎么敢藏他3个月？如果他姐姐没有信心，他怎么敢放胆去跟女儿说？就等于自己不打自招。感谢主，这整个过程就是个奇妙的神迹。神为自己的荣耀刻意创作他，造就他，好成为神将来可用的器皿。神要用摩西成就的工作，是关乎生命真理的侍奉。也是至终关乎到整个宇宙人生的救赎。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种子显现，这福音要先临到一些蒙恩的罪人，那这些人被圣灵更新变化，才成为种子。啊，整个宇宙都在探， 自然万物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神种子的显现。所以神用摩西，他一步一步的，好，所以他给他的这个让摩西要成就的工作，不仅关乎犹太人可以脱离那个被埃及人奴役的这个困苦，是地上的人的恩福困苦哈，可是关系到整个宇宙的蒙救赎更新变化。首先，他要率领以色列民以后，耶稣基督来，圣灵赐下来，耶稣基督的仆人，譬如说像保罗，譬如就像彼得，他们就从旧约里边领受到那个真理。所以摩西的工作是至关重要。我每一次哈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就要感谢摩西的忠心哈。我们看一下那一章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三章哈，第一节到第六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希伯来书啊，这个也是神对我们说的哈。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神是建造房屋的，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下面这一句，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 ，faithful， 有信心，照着神所指示的去行，这个就是敬忠哈。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第六节讲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如果听神的，爱神，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不仅他要向我们显现，父跟他也要来与我们同住，我们就是神的家。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乐意被神治理，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生命中，坐宝座的那一位就会保护我们，会调理我们这个人，会统管我们这个人，还有管理凡我们所有的遭遇跟环境啊，所以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他就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啊，那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得脱法老的权势，为了要能够敬拜侍奉神，当时神给他的带领就是这样，要这些百姓出去敬拜神， 那个不是表面看来好像是一种民族的宗教文化啊，犹太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个不是跟外邦人的异教不一样，那不只是一种民族的宗教文化，它是更道地的真实的跟神立约的生命的信仰。这个约的影响，这个立约的影响，不只存在今生，也持续到永世里。我感谢主，神越来越把我们的这个眼界提高到更高、更宽、更广，不只是想到我们这个人。如果我真的为神而活，那个神的福是很大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小孩子，好像他爸爸跟他说，就是一个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爸爸说，你的手能抓多少，你尽量抓，那都是你的。小孩子就说，爸爸，你帮我抓，因为他的手比较小，爸爸的手比较大。哦，那我们既然知道神那么爱我们，他为我们抓取的远比我们自己去抓的更多，所以我们尽管顺服他、信靠他，他为我们预备的远比我们自己去要的多得多。好，那神给我们的福不只是在今生，是给予永世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永生。记不记得彼得他曾经问耶稣说，哎，我们什么都撇下来跟随你，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赏赐呢？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这是神的大手为我们抓，从今生抓到永生里，啊，而且是那么的多，啊，那因为他的服事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作为一个服事神、服事人的器皿，摩西天然人的生命就必须被神借着环境遭遇来调理制作，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就是那么有限，更何况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一个老我。昨天我们查经啊，查到西西家以赛亚书36-39章，哇，西西家真的得神的恩宠哦，他有一个那么棒的先知以赛亚在旁边辅佐他。当大敌当前，那个亚述人来辱骂永生神，来亵渎他们，眼看他们真的是许多的坚固城全部被攻取了，就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哦，哇，眼看着真的是凶多吉少了哦。他说，我们现在处到的这个地方好像妇人要生孩子却没有力量生出来，他就请他的一些家宰啊，一些书记啊，一些人去找以赛亚，请求他为神的渔民祷告，哦，那以赛亚就为渔民祷告，结果经历那么大的神迹，那么大的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185,000人被神的使者全部搞定了。哇，我们想想看，那是多大的得胜啊，何止是喜出望外，那简直是太大的得胜，对不对？然后后来呢，那个西西家呢又得病了，得病了以后呢， 神跟他说：“你要死了。”哎，结果他跟神求，神说：“好，我再给你15年寿命，也得应允了。”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我得了一场病，啊，医生说我必死无疑了。可是我祷告上帝，上帝居然要再多给我15年寿命。好，我今年68岁，如果再多给我15年，那就83岁，就算高寿了。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蒙恩、很蒙福啊？很大的、很大的恩宠，对不对？而且他不仅他个人的寿命延长得恩宠，他还蒙神很大的恩宠。我昨天有跟我们查经的姐妹们讲，弟兄姐妹们讲。神跟他说3天后你可以上殿，他说有什么兆头？神居然给他说可以有一个兆头，亚哈斯的日晷呢可以往前进或者往后退10度，你要哪一个？神还让他选，他说往前进那个不稀罕，往后退比较不容易，好，我要往后退。结果真的。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呢，往后退10度。我昨天跟他们讲，他们根据那个研究，查经的人去研究，科学家或什么，他们在找，好像这个人类历史时间少掉一天呐，这一天到哪里去了？就是约书亚，12章那边讲到的，那个日头停在亚亚伦谷，不下落。还有就是这个西西家这个，这个20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宇宙间人类的历史时间里边有印证的，他得了神多大的恩宠啊！可是很可惜，他到底还只是一个 human being，还只是一个人。所以。我很感慨，他的父亲是不好的王亚哈斯，他多求了15年，生下的一个儿子，12岁登基，马拿西，却是带给南国犹大败坏、很坏的一个王。所以，我们的天然人真的很有限。我以前读到这边，我说：“哎呀，这个西西家如果神量他岁数到了，该走就走了嘛，潇洒一点嘛，生命不在乎长啊，生命在乎是活得对，活得在主里呀，好。”可是他多求那15年，神也应允他了。可是没有想到，却给犹大国。不过这些都是神在掌管的哈，我们也不用想那么多。那我只是说，我们查经的人都觉得说，这西西家好奇怪哦，他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他怎么会把他家里所有的一些东西都给那个巴比伦来的人看呢？我说他大概是得意忘形了，太蒙恩宠了。那以赛亚跟他说：“我将来你的后代子孙会怎么样？看起来是不好的。”西西家居然不会感觉难过，我就觉得他太自私了。一个这么蒙神恩宠的人，他到底还是那么有限。跳脱不了自己，所以摩西呢，如果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被神重用的器皿，他的天然人的生命是需要借着环境跟遭遇来调理制作的。他很有学问，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武功很高强。他地位很高，权势很有，可是他完全不能用这些来服侍神所要他服侍的，因为神要他服侍的， 在当时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带他们进地上的那个迦南美地，但是远期是会跟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人生的救赎有关的。好，旧约里面所涵盖的真理，在新约里边找到实质。好，所以神必须要制作他。那第一个四十年，他因着神的安排，他能够得到在生命信仰跟知识学问上得了很好的培育。在世界上大概很少像他那么好运的，地上的恩福是最棒的，信仰上也是最棒的。那个时候他是埃及王子，那个时候他是受人服侍的埃及王子。好，第二个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他的天然习性被厉害的长期的对付跟倒空。为什么？因为他要服侍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我们知道羊是很笨的动物，神把人比作羊，就动物的习性，羊是很不会照管自己的。牧羊人都说羊是很不会照管自己的，如果羊一个不小心栽跟斗，四脚朝天，他都不容易让自己翻转过来，如果烈日太强，可能就被晒死了。羊是这么不会照顾自己。还有那个也很近视眼，所以熟知这个牧羊工作的人就知道说，羊养得好不好是牧羊人的责任。羊如果跟着牧羊人，他就会出路得草吃。所以呢，当牧羊人是需要非常有耐心。我们想想看，四十年之久他是埃及王子，都是被人服侍的，立刻要变成服侍那一群笨羊的牧羊人，你可以想象他的感觉，他的脾气，他的心性，是神四十年之久一直在对付，一直在倒空。因为神必须要这样预备他，因为第三个四十年，神呼召他来服侍的是以色列民，那一群那么不容易的以色列民。如果他没有第二个四十年神这样子的来制作他，预备他的生命，他怎么可能在第三个四十年服侍以色列民的时候，只要不合以色列民的心意，他们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而他不发脾气，他只把自己跟亚伦，只把自己交付在神手中，就是器皿被做成了。还有第三个四十年，神要他最重要的造会幕，这个会幕就把人怎么样进到神面前的路整个就指明了。这个我们以前都有人谈过，我们就不谈了。那因着他被神制作过，被倒空过，可以说是向着自己的能耐能干，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有的都放下了，似乎是死而复活。 所以当神要他造会幕的时候，神要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他都是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会。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我们就知道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会，啊，就是去祷告神。他也没有说，哦，我是 leader， 神率领我当你们这两三百万人的这个领袖，神呼召我来带领你们的。如果不是有我，你们怎么可能走红海的那个干地，逃离埃及法王的这个掌控？他没有，哦，完全。所以摩西自己写五经，他自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连这个话，他都不是出于自己，神要他说，他就说，说出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看那个出埃及记，哈，因为造那个会幕那是那么重要。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40章，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在这个之前，神吩咐摩西要照会幕里边的各样物件，哈，摩西都已经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做好了，都做好了，好。然后神晓谕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等等等等，哈。然后到了第16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啊，你看第19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1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3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下面几节也是哈。27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因为神跟他说，你要按着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个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因为天上有一个会，有一个圣所，啊，摩西照的地上的圣所，是照着神指示他的，这个样式在山上指示，所以说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其实就是天上那个真帐幕的样式。好，那当他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时候，34节，他完了工以后，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就是因为他被倒空，他知道他要做的事必须完完全全按着神所指示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希伯来书第三章，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就是将来，啊，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那个真理是不能有丝毫的更改的，不能按他的意思的，哈。所以他的服事实在是太棒了，但是虽然因着一次被以色列民惹动怒气， 说了急躁的话。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却拿起这个他的杖，第二度敲打磐石，这个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真理，而不能够实地的进到地上的迦南美地。虽然如此，但是他里面的生命是神荣耀的，是存着神荣，是有神荣耀的，啊，是真实的。他在《生命记》第32章跟老百姓说：“我跟你们讲的话，不是虚空的话，是真实的，是关乎你们生命的话。”啊，他当时是关乎以色列人在地上要能得恩福，还是得咒诅的话。那是当时很攸关以色列民族，啊，但是往远期看，他这些话是关乎到整个宇宙至终能不能被更新，啊，那所以在耶稣带着彼得，啊，大概一千多年左右，在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去变相山上，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就表明他是活在荣耀里的。感谢主。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你看，摩西他需要按着神的样式，怎么样造圣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还要有一层帐幕，这个都是有真理含在里边的。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帐幕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所以耶稣的死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含混的。那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当时耶稣还没有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人是还不能跟神相亲的。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好，我们看22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你看，神要摩西按着山上样式建的，其实就是按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要血洒过，油抹过。那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我们要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也必须要血洒过，油抹过，啊，这个真理一点都不能含混的，啊，那摩西那个时候的物件是用牛犊羔羊的血，可是我们这天上的本物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就是耶稣的血。那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个圣所就是我们荣耀，我们这个圣所 早在天上就有的真圣所，就是神从太初就设立在天上的荣耀的宝座。感谢主，好像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到，我们不只是活在这个地上，被那恶者掌控的，跟这个世界潮流在那边受影响的这种今生里面，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也用一些地上的事物，可是我们的生命是跟天连结的，因为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宝座，坐在我们里面这个宝座上的这一位主，也是坐在天上宝座的那一位主。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意识到这一位主坐在我的宝座上，我让他管理，我让他保护，他要托住我。 OK、啊、那我求神让我们常常心里常常是被叫人活的灵把我们苏醒着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行走在这个地上而已，我们可以行走在神的灵里，我们不只是活在眼睛看得见的事物里面，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让神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怎么看，怎么看事物。好，感谢主。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